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你还记得去年的今天，也就是去年的9月10号星期四啊？去年可能9月10号不一定是星期四哈，但是你记得去年的今天做了什么吗？那你想明年的今天你又会怎么样呢？那如果你的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啊，那你就答对了。因为的确是这样的，人真的是很有限，我们的记忆很有限，除非过去我们真的经历过一些很深刻的事情，否则的话我们真的会忘记了过去，只是呢活在今天，这样的态度是很对的。我们把握的是现在，我们依靠的也是神自己。若非是神的许可，我们真的连明天怎么样都会不知道不清楚。所以呢，当我们趁着有今天的岁月，趁着有今天的时光的时候，就好好的为主而活吧。今天在雅各书的第17讲里边呢，陈灵新牧师呢就会带我们看雅各书的4章13节到17节，那里头的主题就是主若愿意。我们一起来听听。
试炼中站稳立场，以行动活出信仰。请听陈灵新老师为你讲解雅各书。
这是真道分解课程，我要跟你们一同的研读新约圣经雅各书。今天的经文是雅各书第4章第13到第17节，题目是主若愿意。先来讲一个故事。有一个青年人接到政府的通知，要他到军队里面报到，因为他的国家正在跟邻国打仗，所以征召国家里面的青年入伍，好保卫国家。这个青年人是个爱主的青年，凡事信靠仰望主的带领，对于被召入伍的事情心里面很有平安。可是他的父母却日夜的为他担心，所以青年人在入伍前的晚上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母，信里面是这样写着：亲爱的爸爸妈妈，明天我就要当兵去了，可是你们不必为我担心，因为我有主耶稣与我同去。其实我入伍当兵的以后有2种可能，一个可能是留在后方，另外一个可能是派到前线。主若愿意，就让我留在后方，你们也就不必为我担心了。若是派到前线，也有2种可能，一个可能是派到安全的地方，另外一个可能是派到危险的地方。主若愿意让我到安全的地方，你们就不必为我担心了。若是派到危险的地方，其实也有2种的可能，一个可能是有惊无险，另外一个可能是受了伤。主若愿意让我有惊无险，你们就不必为我担心了。若是受了伤， 其实也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受轻伤，另外一个可能是受重伤。主若愿意让我只受轻伤，你们就不必为我担心了。如果受的是重伤，其实也有两种的可能，一个可能是经过治疗可以康复，另外一个是伤重不治而死。主若愿意让我康复，你们就不必为我担心了。若是伤重不治而死，你们也就永远不必再为我担心了，因为我知道我死了以后，主耶稣要把我接到天上的家去。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看见一个信靠主的人，无论遇着什么都可以坦然的应付，因为主是信实可靠，信靠他的人心里面毫无挂虑。现在让我们一同的听一听今天的经文，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到十七节。
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七节。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雅各叹了一口气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对自己的人生很有梦想，对自己的前途很有计划，对自己的成功好像也很有把握。可是人生的前途不在我们手里，明天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好像天上的云雾，一下子就会烟消云散。所以我们要仰望神，如果神容许我们，我们才有生命气息，我们才可以推行我们的计划。如果我们夸口自己了不起，或者明明知道这道理却不照着去行，就是犯罪了。在雅各那个时代，罗马政府正在各处建立新的发展区，希望鼓励一些住在人口过度稠密的城市里的居民自愿地搬到这些新区去。为了叫这个经济移民计划成功，政府提出了许多房屋优惠或者免税的办法，甚至让外来的移民享受罗马帝国公民的权利。犹太人很会把握机会做生意，加上可能得到罗马公民权的吸引，许多的犹太人都想试试看自己做生意的本领，而且趁这个机会大赚一笔。于是移民潮越演越旺盛，大家都有争先恐后的感觉。雅各看见这种社会的潮流，特别写信提醒信徒，在计划自己的前途的时候，不 不要忘记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是与世俗人不一样。他也教导他们关于信靠顺服的真理。让我们看看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句话说明世界的人三方面的情形。第一，它说明人人都有梦想。我们知道，人人都有梦想，都有抱负。没有志气的人，就一无所成，一无所得。买卖得利，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人的梦想常常有偏差。人为了追求今生的成功，却忽略了永生。人为了追求物质的享受，却忽略了心灵的满足。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益处，却忽略了别人的权利。人为了达到成功，为了得到钱财，为了追求利益，常常会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甚至会违背良心，铤而走险。到头来，不但赚不到钱，还赔上了老本，更弄得身败名裂。可见，买卖得利，虽然是个正当的理想，如果做得不正，反而会害了自己。第二，这句话说明了人有周详的计划。从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看来，讲这个话的人很有计划。他们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可见他们已经想到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他们更已经想清楚了要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他们思想稠密，考虑周到，计划周详。所以讲这样话的人对自己的计划很满意，认为自己很有本领，很能干。第三，从这句话里面，我们看见讲这样的话的人很有自信，很有把握，认为只要自己努力，一定可以成功，只要自己卖力，一定可以赚大钱。可是，事实告诉我们，人的筹算不一定成功，人的计划不一定实现。不错，买卖得利是人人的梦想，可是我们知道，买卖不一定得利，努力不一定成功。多少做生意的人，日夜劳苦，到处奔波，仍然是一无所得，而且风险很大，稍微有一点的差错，就会血本无归。所以，雅各听见他们讲的这么有把握，讲的那么自信，就叹一口气，唉，深深的替他们担心。雅各的担心是有原因的。雅各提出两大的理由，说明这个原因。第一，明天不在我们掌握之中。第二，生命也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看第一方面，明天不在我们掌握之中。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十四节上半，圣经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人人都想预先知道未来，因为能够掌握未来，就能够预先安排，能预先安排，就能百事顺利。所以，许多人到庙堂里面去求神问鬼，或是找人替他们占卜算命， 甚至自己看天象、看掌纹，希望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其实，那些都是魔鬼用来迷惑人的诡计。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人可以预先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可以操纵明天，改变明天。第二，生命也不在我们手中。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下半，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在第一章第十一节已经说过，人生好像野地的花草，一夜间发芽生长，美丽鲜艳，可是太阳一晒，热风一吹，就枯干凋谢了。这说明人生没有把握。美容、财富、名誉、地位，随时都可以失去。对人生了解的最清楚的，要算是所罗门王。他在《传道书》里面描写人生好像捕风捉影，都是虚空，只有劳苦，毫无益处。世界上面许多被人扭曲的事不能变直，生活上的缺乏不能补足，人劳苦得来的东西给他带来许多的忧虑，而且加增他的愁烦，甚至引起别人的妒忌。人无论得到多少，他都感觉不满足。人一生所积存的财宝，他死的时候一点也不能带去。难怪所罗门王说，人生是在捉影捕风。雅各书第四章第十四节，雅各提醒我们，人生好像天上的云雾，被风吹动，来得快，去得也快，说明人生非常的短暂，而且变幻无常，一切所有都会随时落空。什么时候我们两脚一伸，一命呜呼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计划和一生劳苦得来的都烟消云散，化为乌有。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的生命也不在我们掌握之中，所以我们不要夸口自己的聪明才智，以为自己很会计划，也不要夸口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一定会成功，更不要依赖无定的钱财，以为可以享用一生。世人都很有梦想，希望自己成功，希望自己发达。世人也很努力，为自己打算，为自己计划，为自己安排。世人也很自信，认为只要努力工作，一定有成就，认为只要自己卖力，一定可以赚大钱。所以，雅各叹一口气，告诉信徒们，不要过分的自信，要知道人的能力很有限，连明天如何，我们都没有办法预先知道，更是没有办法掌握。其实，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里，人生好像天上一片的云雾，随风漂流，转眼就会消失了。人生既然是这样变化莫测，我们活在世上应该怎样的面对每一天呢？让我们来看雅各书第四章十五节。雅各书第四章十五节，圣经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说主若愿意，跟前面世人讲的话大大的不同。他们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他们自作主张，他们自以为是，他们蛮有自信。基督徒却不是这样，我们说主若愿意， 表示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承认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表示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更表示我们相信神的带领和供应。让我们仔细的一点一点的来看。第一点，主若愿意，是谦卑的表现。古时候，王后以斯帖向王帝请愿的时候，他会说，我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以为美。王帝听了，如果觉得是个好主意，就会批下诏书，上面写着，王以这事为美。可见人在王帝的面前，必须要这样谦卑自己，何况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呢？使徒保罗也有类似的话，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九节，保罗提到他对前面的计划的时候，他说，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七节，保罗又说，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二十一节，保罗又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所以无论是去是留是回来，保罗都说主若许我，可见使徒保罗对神谦卑的心。在旧约，撒母耳少年的时候，在祭司面前学习侍奉神。有一天夜里，神呼叫撒母耳，撒母耳不知道是神在呼叫他，撒母耳就跑到祭司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这样一而再，再而三，撒母耳都对以利说，我在这里。以利知道是耶和华呼叫撒母耳，就教他怎样的回应神，说，请说，仆人静听。因为撒母耳愿意聆听神的话，神就大大的使用他，成为以色列的祭司、士师还有先知。我们对主说，主若愿意，就是对主说，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你有什么心意只管告诉我，仆人乐意的听从。你有什么计划只管吩咐我，仆人乐意遵行。所以我们对主说，主若愿意，就是承认主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我们愿意让他安排我们的前途，支配我们的时间，他可以管理我们的生活，指派我们的工作。我们愿意遵行他的旨意，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主若愿意，就是承认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他是我们的主。第二，主若愿意，是顺服的表现。我们说主若愿意，表示只要神喜欢，我们就喜欢；只要神愿意，我们就遵从。若是神不喜欢，我们宁可不做；若是神不准许，我们宁可不要。这种的顺服，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无奈，更不是因为别无选择。我们跟从主，其实是理所当然。我们顺服主，是出于甘心情愿，因为他是我们的恩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魔鬼的手里面拯救出来。他爱我们到底，所以我们顺服他，不单是理所当然，更是甘心情愿。有一首诗歌，歌名叫做《求主拣选我道路》，很能表达这种对神的顺服的心。让我读出第一节的歌词：求你拣选我道路，我主为我拣选，我无自己的羡慕， 我要你的意念。你所命定的前途，无论何等困难，我要甘心的顺服，来寻你的喜欢。求你握着我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你若握着我的手，不问你所拣选是何道路和时候，我心都觉甘甜。顺服神的旨意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神的旨意是最美好。我们的神从来不会错，我们的神从来不会迟。我们顺服他，实在是万无一失。第三，主若愿意，是信心的表现。我们说主若愿意，表示我们相信神爱我们，必定把最好的给我们。其实主耶稣说过，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们记得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说过，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所以我们确实的知道，主最愿意施恩给他的儿女，他的旨意一定是最美好的旨意，他的计划一定是最妥当的计划。我们说主若愿意，也是表明我们相信神的安排是最美善的。我们相信神能够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走在主的旨意的当中，我们相信他一定为我们开路，他一定供应我们的需要，一定保守我们的脚步。我们说主若愿意，更是表明我们相信神必成全他的旨意。我们的神是信实可靠的，只要是他的旨意，他必要成全，他也必能成全。无论事情有多么的复杂，道路有多么的困难，遭遇到多少的反对，受到多少的攻击，我们相信神仍然掌权，神仍然得胜。最后，我们追求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信靠神的旨意，我们就不为明天忧虑。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吩咐我们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我们只管把一切交托给主，因为他顾念我们。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就讲到这里，下一课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六节，题目是富贵的悲哀，请按时收听，不要错过。再会。
谢谢陈牧师，欢迎弟兄姊妹来信索取雅各书笔记，你可以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HR 汉语拼音良友一点 NET 来索取。愿神祝福你，再会。
看不见的事。